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中心的转播。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或者作其他用途。Is prohibited.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宣将主持这场会议。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今日早上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度第四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向所有透过电台、电视、互联网和卫星转播参与这场大会的人表达问候之意。我们感谢提供教友大会转播的业主和工作人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迈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柯雷·柯丁森和理查·艾洛特。刚刚诗歌班唱出会前音乐《赞美全能的主》，现在唱诗班要为我们献唱开会诗歌《祷告良神》。开会祈祷是70元特洛金恩长老。唱诗班。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哋永恒嘅天上嘅父，我哋衷心咁感激，我哋能够喺呢个伟大嘅会议中心同埋世界各地去聚集。我哋感谢你呢个永恒嘅计划，透过基督嘅赎罪帮助我哋。我哋感谢喺今日呢个复兴嘅福音之当中生活。我哋感谢你嘅活着嘅先知，多曼孟孙会长。我哋祈求你祝福佢，祝福佢嘅副会长，祝福佢哋嘅十二使徒，帮助佢哋喺呢个会议当中带俾我哋信息。我哋都祈求你祝福，我哋都能够得到成功，祝福住世界上所有嘅教友都能够被教导。我哋祈求我哋都能够细心聆听。我哋会明白并且生活在这个原则当中。我们感谢今天的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oul with heaven's light. Beautiful.
好美妙的音乐。唱诗班刚刚为我们唱了《你能使前途光明》，现在我们很高兴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的讲道。在他们之后，是由昨日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定下了新成员的尼尔安德森长老的讲道。之后我们会聆听到七十元会长团的史蒂文舒长老的讲道。乌希铎会长，
今日在基督徒团体的传统上称为棕树主日，大家都会记得将近两千年前的那个星期日，耶稣基督在尘世生活的最后一个星期里面进入耶路撒冷城，他应验了撒加利亚在古代时代的预言，就是他会骑住驴仔入城。他真的这样做了，大批群众走出来迎接夫子，在他必经之路之上铺上了棕树的叶子、开花的树枝，甚至自己的衣服。当他走过的时候，他们高声呼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或者门徒认为这个是一个转捩点，犹太民族终于认出耶稣就是等待已久的尼赛亚，但是救主他明白其中很多的高声赞扬和欢呼都是短暂的。他知道自己没多久就要登上橄榄山，独自在那里的客西马利园承担所有世人的罪。在棕树主日到复活日早晨的这个星期当中，将我们的心思转向耶稣基督是非常适当的时机。他是光、生命和爱的来源。耶路撒冷的群众或者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王，可以帮助他们脱离政治的迫害，但是他实际上赐给我们的比这样更多。他赐给我们福音这个无价的珍珠，一把知识的神奇钥匙。我们一旦明了并且加以运用，就能够展开快乐、平安和充实的生活。福音是基督的佳音，其中的信息揭示了神子来到世上，过了完美的一生，为我们赎罪并且克服死亡。福音是救恩的道路，是希望和喜乐的道路，亦都是一项保证，告诉我们知道神已经为他的儿女安排了一项救赎和幸福的计划。福音是门徒的道路，我们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即使在危险、忧伤和彷徨的时刻，依然能够体验到自信和快乐。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担心自己的生计，他们担心未来，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克服所面临的挑战。许多人经历了不幸和忧伤，他们渴望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由于很多人对这些议题非常关注，这个世界上有热心的人就针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提供很多的新的解答。有人会尝试一个又一个的新方法，希望能够找到解答在他们灵魂深处的热切的问题的答案。他们参加各种的研讨会，购买书籍、光碟甚至其他的产品，他们满怀希望地寻找新的事物，但是都无法避免地每种新的理论的热潮都会消退，被另一种新改良的理论来到代替，并且保证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效果。这些世俗的方法并不是没有包含真理的成分， 当中有好多都有，但是这些作法都没办法促成我们在生活中追寻的那种持久的改变。到热潮消退，心中的空虚依然存在，我们于是再搜寻下一个保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揭露真正幸福的秘密的方法。相反，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解答我们的问题，它不是秘密，它不复杂，亦都未被隐藏起来，它能够开启通往真正幸福之门。福音不是某个人的理论或者主张，亦都完全不是来自于世人，它是源自于宇宙创造主的纯正和永恒。对这位创造主认识的真理，我们甚至未能开始去理解。他知道这一点，于是他赐给我们福音这项神圣的恩赐，得到幸福和成功的最终定律。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非凡真理的时候，希望和信心就开始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成长。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是充满复活基督的信息，就会渴望跟从他，奉行他的教导，我们的信心亦都会因此而成长，能够让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心，这样我们就能够体察自己生活中的缺失，并且渴望能够清除罪的沉重负担。我们渴求摆脱罪疚，因此激励了我们去悔改。信心和悔改会将人带入洗礼池当中，获得洁净。我们在洗礼的时候立约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跟随祂的脚步，为了使我们保有渴望，继续过着净化洁净的生活。我们蒙受火的洗礼，亦即是圣灵无法言语的恩赐。当我们走在正义道路上面的时候，圣灵这位天上的保卫师会陪伴着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越充满神的灵，就越会去为人服务。我们会促进家庭和家人的和睦气氛，帮助各地的同胞，表现出慈悲的行为，其中蕴含着仁慈、宽恕、宽容和长久忍受的内心。这些都是踏上充实有意义的人生正确道路的第一步，是耶稣基督信徒的平安之道。但是福音并不是促成的方法，亦都不是一晚见效的药方。最近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他坦诚自己现在很难去维持坚强有力的见证，想我给一些忠告给他。我写信给他，用爱心建议他可以做的几件事，使到他的生活能够更加接近复兴福音的教导。我很意外，他一个星期之后就写信回给我。他的来信的重点就是说，我试过你建议我做的事，但是无用，你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坚定持守，永生不是靠短跑的冲刺来获得的。这个是一场耐力的长跑，我们必须一而再地应用这些神圣的福音原则，要日复一日地将它们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太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就好比农夫朝头早上才在泥土里面播下种子，下午就期待结出果子。阿尔玛将神的话比作一粒种子，他讲明种子逐渐长成结实累累的树，是我们付出信心、我们的努力、内心和恒久忍耐的结果。 的确，有啲祝福会即刻嚟到。我哋喺心中播下种子之后，种子会立即开始膨胀、发芽、成长。我哋因此可以知道呢个系一粒好嘅种子。由嗰一刻开始，我哋就踏上咗门徒嘅道路。有形同埋无形嘅祝福开始临到我哋身上。但系如果我哋疏忽咗嗰棵树，冇谂到要加以培植，就冇办法充分享有嗰啲祝福。只系知道嗰粒系好嘅种子系唔够嘅，我哋仲必须细心培植，令佢生根。直到嗰个时候，我哋先至能够尝到呢个果子。嗰个系比一切甜蜜更加甜蜜，比一切洁白更加洁白。冇错，比一切纯洁更加纯洁。我哋将会享用嗰个果子，直到食饱为止，使我哋唔饥饿，亦都唔口渴。门徒身份系一段旅程，我哋需要旅程上有磨练作用嘅教训嚟到培养品格，净化心灵，耐心咁行走喺门徒嘅道路上面，就能够反映出我哋有几大嘅信心，有几愿意接受神嘅旨意，而唔系坚持己见。只是谈论基督或者宣称自己是他的门徒是不足够的。让自己置身在充满信仰象征物的环境当中也是不够的。具有门徒身份不是单止一项只是用来观赏的运动那么简单。消极地站在墙边袖手旁观，就不可以指望能够享有信心的祝福，就好像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里面的体育节目，然后对运动员的表现指指点点一样，对我们的健康毫无阻益。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做一个袖手旁观的门徒是他们的偏好，甚至是主要的崇拜方式。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二手的信仰，我们没办法只是靠看别人行善就去可以获得福音的祝福。我们需要身体力行实践我们宣讲的事。好幸运地，我们现在就能够在门徒道路上跨出这个第一步。我们不需要先具备某些资格才去踏出这个第一步。我们是贫穷或者富有都不重要，也没有规定要受过教育、口才好或者资质聪颖。我们不需要十全十美、声誉卓绝或者风度翩翩。你和我今天就可以行走在道路，这个门徒道路之上。让我们保持谦卑，全心向天父祈祷，表达我们渴望和祂更加接近，向祂学习，要有信心，寻找就寻见，叩门，门就为你开启。要透过为人服务来到侍奉主，要积极参与你的知分会的事务，要承诺奉行福音的原则，藉此巩固家庭，在福音、在婚姻和家庭中要一心一德。现在就是调整生活，使到自己能够持有并且使用圣战推荐书的时候。现在就是举行有意义的家人家庭晚会，阅读神的话，透过恳切的祷告和天父讲话的时候。现在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充满着感谢，感谢神教会的复兴，活着的先知摩尔门经，以及造福我们生活的圣职权力的时候。现在就是要全心接纳耶稣基督福音，成为祂的门徒，并且行走在祂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有人认为他们犯了错，所以再没办法享有福音的祝福。他们实在太不了解主的目的。奉行福音的一大祝福就是要提升我们，帮助我们由自己的错误当中去学习， 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只要我们悔改，耶稣基督的赎罪就有力量令到我们成为完全。我们至爱的朋友约瑟·胡西灵长老很清楚地教导过我们这项原则。他说，知道即使我们有这么多缺点，天父仍然爱我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即使我们自暴自弃，他却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这个就是他的爱。我们会用过去和现在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但我们的天父却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耶稣基督福音是潜移默化的福音，将我们由尘世的男女淬炼成为能够承受永生的男女。对于那些无论因为什么理由离开门徒道路的人，我邀请你们现在就重新开始归向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再次行走在主的道路上。我见证主会祝福你的生活，赐给你超乎理解的知识和喜乐，赐给你非凡的属灵恩赐，任何时候都是行走在他的道路上的适当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太迟。对于那些因为自己并非出生于教会而感到遗憾的人，那些认为他们没办法弥补逝去时光的人，我见证主需要你特别的能力、才干和技能，教会需要你，我们亦都需要你，任何时候都是行走在他道路上的适当时候，永远都不会太迟。在这个复活节的季节，在这个棕树的主人，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福音有力量填补任何的空虚，医治任何的创伤，并且帮助我们渡过忧伤。福音是希望信心的道路，对主的信赖。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教导耶稣基督圆满的福音，教会由主耶稣基督授权的一位活着的先知带领，他给我们指示和引导，帮助我们面对当代的挑战。我郑重地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活着，他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是应许的弥赛亚，他过了完美的一生，并且为我们赎罪，他永远在我们身边为我们作战，他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我们的救恩，他是道路。我为这项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cross the
world, 各位在世界各地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的伤失软弱而情绪不稳定，我向你们表达我的爱，我深深感谢你们的支持。在这么多方面我感到不足和谦卑，我获得安慰的是神圣使徒身份的资格是不会改变的，主意深深祝福我，我确实藉着圣灵的力量有完全而不怀疑的明确性，知道耶稣是基督神的爱子，没有比多马孟孙更有爱心的人，他的温暖好像日间的阳光，但是当他向我发出这项神圣召唤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神先知的双眼凝视我灵魂深处，我感受到那个无法抗拒的镇定。 你哋亦都可以欢欣咁想象，当孟宣会长用佢长而慈爱嘅手臂揽紧我嘅时候，我所感受到嚟自主嘅爱。我爱你，孟宣会长。对嗰啲认识我嘅人，如果我喺你哋面前曾经有不足之处，我请求你哋嘅宽恕同埋耐性。我非常需要你哋嘅信心同埋为我嘅祈祷。我知道我并不是我必须成为的人，我祈求我可以愿意顺从主的辅导和纠正。我从孟宣会长昨晚圣职聚会的话语而获得安慰，主会为那些要接受责任的人准备他们。在16年前我被召唤为总会当个人员没多久，我陪伴潘会长去一个支联会教育大会，他讲了一些令我不能忘记的话。当他向支联会的教友讲道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是谁。他停了一阵之后，他再说，我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他然后转身向着坐在他身后的我说，安德森兄弟，你亦都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你们忘记的话，主立即提醒你们，而这件事不会是愉快的经验。我向你们忠信的教会教友表达我深深的感谢。当我在法国是一个年轻传教士的时候，我目睹教友给耶稣基督福音他们完全的奉献，我的见证获得成长。在过去的20年，我有10年为教会的指派而住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同我不同的国家和语言，我已见到神的力量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工作。你们几个美好，在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伟大家族，主已经在很多方面祝福了我，而我无法偿还的。他容许我和他世上其中一个天使结婚，我的太太凯西是我的光和榜样，一个神珍贵的女儿，充满纯洁和清白。没了他，我不知道会怎样。在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尝试成为他认为我已成为的人。20年前，当我们的四个仔女还是年幼的时候，我们被召唤到法国做传道服务。在这个召唤和随之而后来的召唤，他们发现从城市搬到城市大陆，去到另一个大陆地方，而那些岁月他们正需要安定。主已经丰盛祝福他们，有他们选择的伴侣和子女。我想感谢他们的良善和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我亦都感谢我忠信的乡亲。我的妈妈今天在这里和那些为我生命中所作出一切的人。我向70元的兄弟表达我深深的尊敬，我爱他们好像我的兄弟一样。我们的联系和友谊不单是今生的，但是会和我们一起到今生之后的日子。16年来，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一直是我的榜样和教师。我学习他们的正直和正义。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未见到任何无克制的愤怒，任何个人或物质利益的渴求。我从没见过任何以他们个人身份争取的影响或者权力。相反，我看到他们的忠心和照顾他们太太和仔女。我已经经历他们对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的爱和确实见证。我已经看到他们不屈不挠去先寻求建立神的国。我已经看到神的力量摆在他们的身上，光大而支持他们。我已见证到他们预言声音的履行，我已见到藉着他们的权柄治愈病人和祝福各国，并且和他们一起的时刻，神圣而不能描述的。 我见证他们是主高抹的仆人。我祈求我的灵可以好像约瑟胡斯灵一样，他的过世带来这个召唤，一个没有个人关注，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主的先知吩咐做的事，运用我完全的奉献，见证救主和建立神的国度，直到我最后一口气。我们的日子是世界历史预期的日子。经文说，主在世界奠基以前安立和准备。启示录讲述一项伟大的聚集将会发生。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的殿必建立在山上边，耶和华的声音必从这里发出去整个大地。但以利宣称一块从山上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彼得提及万物复兴。尼非看见那些羔羊的教会数目很少，但分散到大地各端。我们住在这个主奇妙又奇妙的事的日子里面，我们已经蒙福将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和子孙，并准备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主描述复兴的目的是成为世界的光，成为我人民的大旗，并成为我面前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我们的责任是重要的。我们成为我们并非偶然。在这个后期，遵守我们的圣约会成为全永恒的一项殊荣。我已有幸看到主的手在世界各地工作。当我尊崇那些横到大平原到达盐湖谷的先驱者，今日有更多的先驱者活着。他们没有手推车，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确实一样。他们透过摩尔门经和他们个人的祈祷听到主的声音，以信心和悔改，他们踏入水里面接受洗礼，完全接受并生活在福音里面。身为基督的门徒，他们愿意为了正确而真实的事而作出牺牲，以圣灵的恩赐，他们忠信继续在通往永生的路上前进。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是从事好事上并不孤单。很多宗教和信仰都有很美好的人的。我们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或者获得祈祷的答复并不孤单。我们的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我们为伟大理想而作出的牺牲并不孤单，有很多其他不自私的人。其他人与我们共享基督的信心，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忠诚的父母彼此相爱和爱他们的子女。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良善的人，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找到的独特和不常见的事而退缩。只有在这里，神的圣职透过天上的使者而复兴到世上。只有在这里，摩尔门经和圣经首先首宣称基督完全的神圣和福音。只有在这里，有神的先知带来自天上的指引，持有权约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边亦都捆绑。我们对教会神圣使命的知识不应该带出优越或自大的感觉，但是应该使我们跪低请求主的帮助，可以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
We need not be timid in remembering the Lord's words.
我哋唔需要胆怯去记得主嘅话语。这是我的教会，我必建立它，什么都不能推翻它。 最重要的是我们宣扬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到那种程度，我们将会到的那种程度，我们都亏欠祂。当我们因祂的权威望而生畏，祂并没有要求我们远离祂，但请我们归向祂。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祂那里去。祂的话语回响穿过数世纪，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各位兄弟姊妹，他活着，他已复活，他指引他在地面上神圣的事工，他的先知是多马孟宣会长。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lder Anderson, we extend our love and offer.
三长老，我哋愿意支持你，献上我哋嘅爱。
During the very early years,
我个外甥女黎雪细个嘅时候，司徒祖会去佢祖母屋企揾。喺呢段日子，佢哋建立咗深厚嘅感情。黎雪慢慢长大，五岁嗰年开始要翻学。喺最后一个朝头早，祖母一边摇坐起摇摇凳嘅黎雪，一边讲故事俾佢听，同埋话我哋一齐过咗好多开心嘅日子，但系你要。你现在要上学了，我好爱你，你不在这里我怎样生活呢？你说望着祖母的眼睛，给了一个超乎五岁小朋友智慧的回答。我都好爱你，但是我是时候要继续自己的生活了。这个回答对每个人都是很好的提示，我们都要懂得继续过我们的生活。很多人不会寻求甚至不喜欢转变，但是转变是生命中的重要一环。这些改变有很多是必然会遇到的。从童年到青少年，成年，最后到老年，生活都是会有所改变的。翻学、传教、结婚、就业和退休都是重大改变的里程碑。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走入下一个阶段，不愿意开始面对下一个挑战，可能我们太安逸、恐惧或者缺乏信心。坐在外婆的膝头哥会比面对幼稚园的各种考验来得舒服。父母屋企地下室可以尽情打游戏机，可能亦比读大学、结婚或者翻工更加吸引。当人生不断向前，我们怎样为这些无法避免的各种改变做准备呢？第一，要跟随先知，听从领袖的忠告。先知经常提高警告的声音，亦提供可靠实用的忠告，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暴风雨。在《诫要》和《圣约》第一篇，主提醒我们，无论是藉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先知会帮助我们勇敢面临改变和挑战。大家都熟悉儿童会歌曲来跟随先知，我们能蒙指示远离这痛苦，只要听从先知，遵行他教训。第二，要保持永恒的观点。改变和挑战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今生是一段考验的时期，在这段时间要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为了要试验我们怎样运用选择权，我们在世上生活会经历改变、挑战、考验和诱惑。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接受试验。我们在尼腓二书读到，因为万事必须有对立，若不这样，正义就无法出现，邪恶也无法出现，神圣或悲惨，好或坏也都无法出现。生命中的挑战和改变为我们带来成长的机会，可以运用我们的自由选择权做正义的决定。第三，要保持信心。戈登兴格莱会长鼓励教友怀住信心向前迈进。我们每日面对负面的世界，怀疑、担心、恐惧都可能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多马曼孙会长劝告我们，信心与怀疑无法同时并存，因为两者互相排斥。在摩罗乃书读到，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任何希望。我们必须运用信心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和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和进步的方式。第四，要开心。世界各地很多教友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面临挑战，在这样的时刻最容易觉得沮丧和被遗忘。在教会早期的艰难日子，主劝勉圣徒要快乐开心吧，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我没有离弃你们。六个月前，约瑟·胡锡灵长老在他最后一次的教友大会讲道里面教导我们怎样面对逆境。他说，下次你忍不住要抱怨的时候，不妨试下一笑置之，这样不单止会延年益寿，亦都会令你周遭的人生活愉快。一笑置之和幽默感会令我们比较容易度过人生中的难关。如果能够预期一生中所有的改变，那就好了。有些改变是可以预见的，所有后期圣徒男青年都会被教导要为做全职传教士做准备。每位配称的年轻单身成人都会明白选择伴侣在圣殿认证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些改变会来到而安排，但是遇到意外可以怎么办呢？这些改变似乎无法掌握。经济不景气、失业、疾病、受伤、离婚和死亡都是无法预计、不预期亦都不想见到的。我们怎样应付人生这些意外呢？答案都是一样的。只要跟随先知，保持永恒的观点，保持信心和开心，就能够面对种种挑战，继续过我们的生活。早期先驱者就是接受改变、克服挑战的最好榜样。罗伯特·贾纳在1845年1月加拿大东部的一个冰冷祠堂受洗，加入教会。忠信勤勉的罗伯特带着家人去纳府，千辛万苦之后，在1847年10月抵达盐湖谷。他们进入山谷，在旧堡垒扎营，就在离会议中心几条街的地方。他的历史上记载了，我把牛的轭解下来，坐在残破的篷车华木上，说这趟旅程连一天我都没办法再走了。他由头来过，开始新的生活。前几年非常之辛苦，不过逐渐好转了。他和哥哥阿契帕德开始在米尔溪和约旦河畔起磨坊。几年之后不顺利，为磨坊提供动力的水流被改流向上游， 使到條河乾咗，佢哋冇辦法建造一條十公里長嘅渠道，再設起佢哋嘅小毒道。渠道不斷裂開，最後證明這方法行不通。這項失敗讓我失去所有的農作物，我的磨坊也無法運作，我的一切積蓄都用盡，我徹底破產了。佢嘅考驗仲未結束，佢嘅下一段歷史記載，佢曾經被召喚去到加拿大傳教。幾個月之後離開家人，同一班傳教士透過手推車、汽船同鐵路去到傳教嘅地區。佢完成呢項任務，翻到屋企，透過努力工作，東山再起，事業又再發展起嚟。幾年之後，賈納弟兄就在鹽霧谷米爾溪地區自己的農場招待一些朋友，其中一個人說，我很高興見到你從破產入面這麼快就重新振作，你的財富好像你破產和去傳教之前一樣那麼多。羅伯特寫道，我回答說，是啊，我曾經生活富裕，結果一無所有，現在我有點擔心又被召喚去傳教。果然如此，几个小时之后，我的一个邻居打电话来，说参加了盐湖城的一场会议。他告诉我说，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召唤到南部地区传教，去建立一个新团垦区种植棉花。我们必须立刻出发。他写着，我看了看四周，吐口痰，脱下帽子，找一找头，想了一下，说：好吧。罗伯特弟兄知道怎样应付改变，他服从领袖的忠告，在不方便的时候接受召唤。他非常爱主，亦以幽默感和感恩来展现坚定不移的信心。罗伯特继续在团垦区带领开垦犹他州南部地区，在他同埋无数先驱者鼓舞我哋向前迈进，毫不畏惧咁迎向改变同挑战，喺我哋努力向前继续过我哋生活之际，愿我哋都能够服从、忠信同埋保持开心。我咁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I might add to Brother Snow's comment.
我想加啲Snow 嘅。加勒兄弟佢嚟到我嘅传道，同埋喺我嘅地区里边。加勒兄弟加入教会，加纳兄弟。在我的传道部里面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一起唱会众唱诗以色列的救赎主。会众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妇女会总会妇女会第二副会长芭芭拉庞普森姊妹的讲道。她在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杰弗瑞贺伦长老为我们讲道。
这个是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好多年前，我在总会妇女会理事会服务，被指派去教导和训练妇女会和圣职领袖。那朝早我们在一个城市做完训练，又即刻在另一个会议开始之前及时赶到。开会试过和祈祷之后，我是第一个做讲道的。主持人宣布开会试过是为时已无多。我那时不熟悉这首诗歌的名字，我心想用这首做开会诗歌真是奇怪，我还未曾讲到，他们就已经唱为时已无多了。当我们开始唱这首诗歌，我立刻就明白这首诗歌是讲宣扬福音和带领灵魂归向基督的事日所剩无几。歌词之后第四段的歌词很多时浮现在我脑海里，说目标应坚定，因为撒旦将试探你的召唤分量，他知之甚长，路途虽然多荆棘，耶稣就在身旁，恶魔虽猖狂，主的臂膀更强，恶魔虽猖狂，主的臂膀更强。即是说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耶稣基督都有力量来拯救我们，藉着祂神圣的牺牲，祂提供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获得永生。祂的事工是祝圣人的不死和永生。祂要求我们协助，要我们彼此扶持去做那些会导向永生的事。去年九月的总会妇女会大会，贝克姊妹讲了三件事能够帮我们达成永生的目标，就是增强信心和个人的见证，巩固家人和家庭，侍奉主和他的儿女。这个即是说要伸出援手照顾贫穷的人。我们知道在我们履行这些事的时候，撒旦会诱惑和试探我们，但是主应许他会巩固我们，他会帮我们。从小爸爸妈妈就教我天父和耶稣基督爱我，他们教我我是神的孩子。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一直记住这件事。父母教我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唯有透过祂我们才可以得救。我被教导要每日祈祷才能够增强信心，事实上我必须时时祈祷。我被教导要研读经文，我对福音真实的知识和见证就会增加，才会坚定。我被教导要爱神，我可以藉住遵行神的诫命来表达我对祂的爱。我从小就学到圣殿的重要性，在青年的时期我学到订立和遵守神圣的圣殿圣约，会带我到永生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终生遵守每一项原则，才能够增强信心和个人的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祝福。我们都有不同的家庭状况，有些家庭有父母子女，有些人的儿女已经离开了家了，很多教友是单身，亦有些是单亲父母，还有一些是独居的鳏夫或者是寡妇。无论我们的家庭是怎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巩固自己的家庭，或者协助巩固其他人的家庭。以下是一些巩固家庭的例子。有一次我有任务要上去爱达荷州，星期六的下午训练完毕之后，我在我的侄女家过夜。那晚小朋友临睡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家人家庭晚会，和读一段经文故事。小朋友的爸爸讲了李海家庭的故事，和李海怎样教导他的子女必须紧握住象征着神的话语的铁杆，握紧铁杆可以保障他们的平安，带领他们去到幸福和喜乐。一旦他们放松手，就有 被污秽的河水淹没的危险。为了向细蚊仔示范，他们的妈妈变成他们不可以放手的铁杆，他们的爸爸就扮要将他们拉来平安和幸福的魔鬼。细蚊仔喜欢这个故事，亦都学到紧握住铁杆的重要性。经文故事之后是家庭祈祷，他们的妈妈提醒他们要为主教祈祷，因为主教对眼很不舒服。那晚轮到三岁的卜兰做祈祷，他感谢天父给他们很多的祝福，跟着他衷心地祈求天父祝福主教，因为他的眼断了。第二朝在圣餐聚会，布林和五岁的姐姐金泰望着讲台，看到主教站在讲台上，两姊妹指着主教就很兴奋地跟妈妈说，看看 主教在这里、两姊妹互相望望，好像默契地说，我们为主教祈祷，现在他好了很多了。他们以信心祈祷，知道天父会听到他们谦卑的祈祷。经文家人家庭晚会和家庭的祈祷会巩固家庭，我们需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巩固我们的家庭，彼此支持，彼此扶持，继续在正义的路上行走。在救主的尘世生活里面，一直教我们应该彼此照顾，互相帮助，他医治好病人，令破子行走，盲人重见光明，耳聋的能够听到，他教育他的人民福音，祝福他们，而且行了很多伟大的奇迹。帮助贫苦的人的机会周围都有，人生一定有需要他人援助的时刻，因为我们岂不是都是乞丐吗？宾塞金会长讲过，神的确留心眷顾着我们，但是他往往是透过其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在神国里面彼此服务是非常重要。去年夏天有一场狂风暴雨，将隔离一棵大树吹冧了落我家的后院，还有后面那些电线那些电线杆全部冧了在我的花园。当时我不在家，不过如果不搬开那些树的话，我就没有电的。我打电话给我哥哥，他说打算执齐啲工具就赶快来。我亦都打电话给我主教，没几多分钟，我主教、家庭教导教师、前任支联会会长，仲有支会里面十几个兄弟已经带晒电锯赶到嚟，好快就执受好完个在场。嗰晚我谭峰教师带晚饭嚟，之后连续嗰几晚大祭司小组、长老定亚组同埋附近好多兄弟都嚟帮我屋企执拾清理。那时我确实需要帮助，我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的沮丧化为喜悦和感激，我感受到爱和关怀。这些人敏于察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以行动来作见证，来展现他们所立的圣约。我们经常在教会的总部收到非教友寄来的感谢信，这些人是在水灾、飓风、地震或者其他灾害之后得到你们的援助，感谢你们一直这样乐于服务他人、爱人和付出，以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我们要努力增强信心和个人的见证，巩固家人和家庭，侍奉主和为他们的儿女服务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目标。虽然撒旦会阻扰我们，我见证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的牺牲的大能，能够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而使我们扩大我们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Sister Thompson.
感谢姊妹所分享的咁美好嘅故事，兄弟姊妹，我今日所带嚟嘅复活节嘅信息系俾所有人嘅， 特別是對那些被感到孤單寂寞或者是被遺棄的人，這些的人可能包括那些渴望有婚姻生活、喪失他們配偶、失去他們子女或者甚至從來未擁有子女的人。我們關心那些被離棄的妻子或者被離棄的丈夫，以及單親甚至雙親都已經逝世的小朋友。這群人涵括的範圍很廣泛，亦都有包括遠離家園的士兵、傳道開始頭幾個星期思鄉的傳教士，甚至失業但是又怕被家人看出自己擔心的父親。簡單來說，這些可以包括是我們所有人一生裡面不同的時刻。我要對所有這樣的人講一下一段從古以來最孤獨的一段旅程，但是它為人類家庭所帶來的無限祝福。我要講的是救主獨自擔起我們救恩重擔的這項孤獨使命。他直接了當地說，我獨自喘酒渣，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仰望見無人幫助，我詫異沒有人扶持我。好像烏希度會長之前所提到的，我們在經文中得知，耶穌在逾越節之前的星期日以尼賽亞身份進入耶路撒冷。當時場面的盛大就好像我們今天主要做的一樣，不過民眾和他繼續同行的熱誠很快很快地消退。不久之後，耶穌被帶到當時以色列的領袖之前受審，首先是前任大祭司亞拿，隨後就是現任大祭司該亞法。這些人和公會人迫切並且憤怒地定耶穌基督的罪，說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並喊話他是該死的。後來耶穌被帶到當地的異教徒統治者面前，由加利利的希律王審問了一次，猶太的羅馬總督比拉多又審問了兩次。在第二次審訊之後，他對群眾說，我也曾在你們面前審問他，並沒有查出他什麼罪來。跟著發生了一件荒謬無理的事情，比拉多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比拉多剛剛所洗淨的雙手再不會再比當其時更加污穢和不潔的了。當街上的民眾都開始反對耶穌的時候，這種宗教和政治上的排斥逐漸變成針對耶穌個人。歷史上的一個很大的諷刺是，與耶穌一起關在監獄裡面的先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褻瀆神的人，是叫做巴拉巴的殺人犯和作亂分子。這個名字在阿拉姆語意思是父之子。按照逾節的傳統，巴拉多是可以隨意去釋放一名囚犯。他問群眾，這兩個人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呢？他們說巴拉巴。因為這樣，一位凡人的父之子被釋放。二，天父真正的兒子反而被判釘死在十字架上。對於更深刻認識耶穌的基督的那些人來說，這個也成為一件考驗的時刻。這群最難令人理解的是加略人猶大。我們知道依照神的計劃，耶穌必須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想到坐在他腳邊聽他祈禱，他看他醫治感受他的苦足的特別見證人之
and heard him pray and watched him heal and felt his touch.
会为咗
could betray him.
咁样嘅啊，简单嘅代价去出卖耶稣基督，为咗三十嘅金钱，喺历史上从来未以咁低嘅金钱去换出。換嚟咁樣嘅身敗名裂，我哋唔應該去判斷猶大嘅命運，但係耶穌咁樣講到背叛佢嘅人，那人不生在世上都好。當然，門徒之中其他人都遭遇佢哋艱難嘅時刻。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留彼得、雅各、约翰在外面等候，而他自己去进入客西马尼园。他跪拜在地下祈祷，忧伤到几乎要死，经文这样记载。他恳求父将这个难以承受的苦杯离开他的时候，他的汗水好像血一样地流出。不过当然，这个杯当然没有冇可能会远离佢。当佢结束呢项咁痛苦嘅祈祷翻去嘅时候，佢发现佢三位首席嘅门徒瞓着咗。佢唔忍唔住去问道：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咁样嘅事又发生咗两次。等到耶稣基督第三次翻嚟嘅时候，佢满怀同情咁话：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去真系休息。但系当然，基督自己却唔会有机会再有咁样休息。喺不久之后，耶稣被捕出庭应讯之后，被控认识耶稣同佢来往密切嘅彼得，唔止一次，而且三次咁否认呢项指控。我哋并唔知道当时嘅详细嘅情况，而且我哋亦都唔知道救主有冇私下俾佢哋嘅门徒边啲保护自己嘅中谷。但系我哋的确知道，耶稣明了呢啲嘅亲爱嘅门徒最后都唔会同佢同一阵事，所以就呢一点，佢针对彼得咁话。跟住天光鸡啼嘅时候，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的话，他就出去痛哭。而且系咁，由于计划嘅必要，支持耶稣嘅圈子越嚟越少。由马太福音入边简短一句，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彼得接近救主，以致被人认出质问。约翰同耶稣嘅母亲一同守喺十字架入边隔离，喺救主生命入边蒙福嘅女子，亦都陪伴喺耶稣基督嘅身边。但是在耶稣基督返回天父身边的孤独旅程里面，他一直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安慰和支持。现在我很想很谨慎并且极为虔敬地讲一下这个通往赎罪的孤独旅程里面，这个会是最艰难最艰难的时刻。我想讲的是最后的时刻，即使耶稣在心智和体力上都做好准备，但是情感和灵性上可能都在他意料之外。在他临终之前，就是因为天父离开他，他所感到无穷的痛苦，他极度孤单地去叫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Why hast thou forsaken me? The loss of mortal support.
即使他已经料想他即将失去世人的支持， 但是对于天父离开的这件事，肯定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去理解。他不是跟门徒说过这样的话吗？看那时候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父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我全心全意向你们见证，他的确完全地令他的父喜悦，而完全的父在那个时刻并没有离弃他的儿子。实际上，我个人相信，在基督尘世的传道过程中，在这个痛苦难当的最终时刻，很可能就是天父以及他的儿子最接近的时候。不过，神子无穷的牺牲必须是完全，并且要单独完成。因为咁，天父暂时攞走佢安慰嘅灵，而同埋佢亲自同在嘅支持。但系呢件事系必要嘅，事实上亦都系赎罪意义嘅核心。因为呢个从未口出恶言、冇犯过罪、
who had never spoken ill nor done wrong，
从来无触碰不洁事物的完全的神的儿子，是需要知道世人在犯罪时内心的感受，我们所有的所做的这些罪的感受。由于他的赎罪是无限和永恒的，他必须亲身去体验赎世和赎灵上的死亡，去感受圣灵远离，令人完全孤单、悲惨、绝望时的确切的感受。
But Jesus held on.
但是耶稣承受了一切，他坚持下去。在他里面的良善使到信心在这么极端痛苦的情况底下去表现出来。他一生奉行的信念告诉他，即使有这些感受，天父的怜悯从未消失，神始终信实，绝对不会远离甚至令我们失望。基督付出了所有的代价，他坚毅不屈地遵信到底，最后这件事终于慈悲地完成了。拿撒勒的耶稣冲破一切的困难，这位永生神的儿子在无人协助和支持底下死里复活，摆脱地狱的黑暗和绝望，带来喜乐和灵性的救赎。因为对神的信心，让他知道神一直在那里，让他能够圣灵地讲出，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兄弟姐妹，复活节入面最大的慰藉之一，就是知道由于耶稣曾经独自走过这么孤单的长路，我们不会再需要再经历这件事。我们走上我们自己短暂的旅途的时候，他这个旅程会为我们带来绝对的同伴，就是天父的慈爱的关怀，他的爱子的忠实陪伴，完美的圣灵恩赐，天上的天使，万子两边的家人，先知和使徒，教师、领袖以及朋友， 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和福音的复兴，所有这些人和其他所有的人都被赐给我们作为尘世旅程的同伴。
Trumpeted from the summit of Calvary.
在这个竹篓山上传出的这项真理，就是我们永远不会被撇下，孤单一人，毫无援助，即使有时我们会感受这样。我们所有人，即而且个好像救主所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父和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在这个复活节的时间，我另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再让基督独自牺牲的情景在我们身上重演，不要再让他被否认、遗弃，或者再一次遭受完全的背叛。他已经独自走过这条路， 让我请求不要再让他必须没有我们的协助底下独自对抗罪恶。
Will he have to confront sin without aid and assistance?
不要让他在今天通往竹篓山上的路上看到你我袖手旁观，在这个神圣的一个星期来临的时候，星期四逾越节的羔羊，星期五受难日的十字架，星期日复活节的空的坟墓，愿我们都能够誓言更加好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单止在言语上，不单止在快乐舒适的时候，即使在旅程里面最孤单寂寞，即使我们的十字架难以背负，都要怀着信心，带着勇气表达在我们行为上面。愿我们在复活节这个星期和将来所有时刻，都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与耶稣基督站在一起，直到死亡。因为当他为我们而死，当他必须独自一人承担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在我们身边。
Entirely and utterly alone in the sacred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Jordan's waters, when his work had just begun.
The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刚唱了《这是我的爱子》。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早提供美妙的音乐，也都感谢这场大会的所有讲者。在我 讲到之后，唱诗班会唱闭会诗歌，感谢神赐我们先知。闭会祈祷是七十元唐洛何士东长老。最后一场大会在今日的下午两点钟开始。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向各位表达爱意，我有责任向各位讲道而深感谦卑，但是我亦都好感激有这个这样的机会。自从六个月前我们在总会教友大会聚会，不断有征兆出现，世界的情况并非尽如人意。全球经济在六个月前出现放缓现象，似乎已大幅滑落。很多星期以来，经济前景似乎一直低迷。除此之外，社会的道德基础继续败坏。那些想要维护这些基础的人，往往备受嘲弄，有时候甚至遭到公然驳斥和迫害，战争、天灾、个人的不幸继续发生。如果我们给自己只想到这些不好的事，很容易令到人对未来感到气馁和愤世疾俗，甚至害怕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今日我希望大家的思想和心态能够摆脱周围的纷扰，转而专注在身为教友所拥有的祝福上面。使徒保罗曾经讲过，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今生的旅途上面，人人都必须面对问题和挑战，有时候经历悲剧和不幸。毕竟我们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是要学习，而且从生活的这些事情上面成长。我们知道会有受苦的时候、忧伤的时候、悲哀的时候，但是我们被告知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我们怎能够不理可能面对的种种逆境而仍然在生活里面有快乐呢？经文里面讲，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这个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教会历史都是那些饱经磨练的人的经历，但是他们仍然坚定和勇敢，因为他们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作生活的中心。这样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这样的态度不会消除我们身上的烦恼，反而使我们能够面对挑战，坚毅勇敢去面对他们，而能够凯旋得胜。因为对福音、对救主有信心，而能够获得所需的力量，使自己即使面临困境，依然能够坚毅果断、不屈不挠的榜样，比比皆是。今早我想同大家分享三个这样的榜样。第一是我们家族的故事，我要讲一段感人的经历，是我灵性力量的来源。我的外曾祖母叫做杰森和西西利亚康迪，住在苏格兰的克拉克曼南，他们的家人以开采煤矿为生，在这片自己喜爱的土地过着平静的生活，有亲戚好友相伴，有舒适的居所。 后来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传教士的信息，在他们灵魂深处归顺了。他们听到锡安聚集的号召，知道必须响应这项号召。在1848年的左右，他们变卖所有的家产，准备踏上艰险的旅程，横渡浩瀚的大西洋。他们带着五个年幼的小孩子，拎着一只装住 全部家当的小行李，上了一艘帆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边，他们横越4828公里的海洋，度过了八个星期漫长疲累的日子，期待地平线的出现，饮水和食物都很恶劣，一切都局限在那艘小小的船上边。在这样备受煎熬的情况之下，年幼的纳但以利病倒了，那里没有医生，没有药房可以买药减轻他的痛苦，他们只能够看守住他，祈祷、等待、哭泣，任凭病情一日一日地恶化下去。当他最后闭上眼睛撒手尘寰，家人的心都碎了。更比他们更悲伤的就是，他们必须遵守海洋的律法，用帆布包住他小小的身躯，绑住铁块撞入大海。当他们驶离的时候，只有为人父母才能够明白这种创心灵的锐心之痛。由于杰森和西西利亚对真理不深信不疑，对主的爱而来的信心，他们坚忍前进，因为主的这番话而感到安慰。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我好感谢祖先能够有信心离开家园，前往锡安。他们所付出的牺牲实在令我难以想象。我感谢天父杰森和西西利亚康迪带给我和所有他们子孙充满信心、勇气和决心的榜样。跟着下来，我要讲述一个温柔文雅、充满信心的人。他成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为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平安和喜乐的缩影。我见到约翰·葛罗伯长老，他会记得这件事。在太平洋的一处岛上，有一天的深夜，一艘小船静静地停泊在简陋的码头，这两位波利尼西亚的妇女帮助梅里·穆里普拉落船，带她走前去村庄的小径上边。这两位妇女对午夜星空闪闪发光的明亮星星赞叹不已，月光一路引领他们前进。但是梅里·穆里普拉没办法欣赏这些自然的美景，月亮、星星、夜空，因为他是双目失明的。穆里普拉兄弟原本有正常的视力，但是那日致命的一日，正当他在菠萝园工作的时候，光亮瞬间变成黑暗，白昼化为永无止尽的黑夜。他气馁消沉不已，直到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依照教会的教导生活，才再度有了希望和喜乐。穆里普拉兄弟和他亲爱的家人，因为听说有位持有神的圣职的人拜访太平洋群岛，于是长途跋涉而来到，希望获得祝福。而我有这个殊荣，与另外一个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兄弟祝福他。完成了之后， 我发现他失去视力的双眼充满泪水，泪水滑过他脸黑的脸蛋，最后滴在他传统的服装上面。他跪低下来祈祷，哦神啊，我知道你知道我双目失明，你的仆人已经祝福了我，使我能恢复视力。在你的智慧里，无论我将得见光明或者将终生与黑暗为伍，我都永远感激你福音的真理。现在我了解真理，它为我的生命带来光明。他起身，面露微笑，感谢我们为他祝福，就消失了在寂静的夜色里面。他悄悄离，他悄悄离去，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出现过。我回想夫子的信息，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每个人有他生命里面的那道光，无论路途几咁漆黑，我们不是孤单行走的。我喜爱米尼路易斯何斯金斯所写的几句话，我引用：我对站在岁月之门旁的人说，请给我光，好让我安然走向未知。他回答：踏进黑暗里吧，让神牵着你的手，那比你打比给你光更好，比你走在熟悉的道路上安全。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榜样的情景，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东普鲁士讲起。尽管情况恶劣，这位教友始终坚持而最终达成目的。在大概1946年的3月大战结束不到一年，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泰福彭孙，在菲特勒巴伯的陪同之下，奉命巡视欧洲，进行一项特殊任务。这行的目的是与圣徒聚会，评估他们的需要，并且提供协助。彭孙长老和巴伯兄弟后来描述他们听到的一个见证，关于一位教友的经历。他来到一个再不受他居住的政府所控制的地方。他和他的丈夫原本住在东普鲁士，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后来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挚爱的年轻丈夫在祖国最后几日的惨烈战役里面为国捐躯，留下了他独自照顾四个子女。占领的军队决定东普鲁斯的德国人必须西迁往西德，寻找新的家园。这位妇女是德国人，所以她必须离开。这趟旅程超过1609公里，除了徒步行走之外，并无其他办法。她有一架有木轮的小篷车，只允许携带这个小篷车能够载运的少量礼物物品。除了儿女和这些仅有的财物之外，他还带着对神启示给近代先知约瑟斯密的福音坚强的信心。他带着儿女在夏天尾踏上旅程，在仅有的财物又没有食物又没有钱，于是一路上被迫每日从田野和森林里面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不时遇到危险，来自饱受惊吓的难民和抢掠成性的军队，日子就 一日一日，一星期一星期，一个月一个月咁过去，气温降到冰点以下。佢每日都喺冰冻嘅地上行走，将最年幼嘅 B B 抱喺怀里边，其他三个儿女勉强跟住后边。装有财物嘅小木篷车由佢年仅七岁嘅长子拉住，佢哋嘅双脚用粗糙破烂嘅粗麻布包住，呢个系唯一可以保护佢哋嘅嘢，因为嗰啲鞋早已支离破碎啦。喺佢哋单薄破烂嘅衣服之外，系单薄破烂嘅外套，提供佢哋对抗严寒嘅唯一保护。好快就落雪啦，白天同埋夜晚都成咗噩梦。晚上佢同儿女会设法找尚可栖身的地方，例如谷仓或者货棚，靠在一起取暖，然后以篷车上几条单薄的毛毡遮住他们。他每每备受煎熬，心恐他们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会死去，所以强迫自己放下沉重的恐惧。后来有一日早上，发生了想象不到的事。当他醒来的时候，心里一阵冰冷。他三岁女儿的小小身躯竟然冰冷而安静。他明白死神已经带走了他这个 小孩子。尽管悲伤难抑，他知道他必须带着其他儿女继续踏上旅程。但是首先他必须用仅有的工具，一只大匙羹，在冰冻的土地为他年幼的宝贝孩子挖掘坟墓。在那次的旅程上，死神好像形影不离跟着他。他七岁的仔就死了，或者是饿死，或者是冻死，或者是饥寒交迫而死。再一次，他唯一的产就是那只大匙羹。他再一次不停地挖，轻轻将遗体放入土地，跟住落嚟，他五岁的仔亦都死了。再一次，他用那只大匙羹当铲，他绝望到谷底，如今他只剩低最年幼的女儿。但是不幸的细路仔亦都奄奄一息。最后在即将抵达旅程的终点，这个细路仔在他怀里面过世。大匙羹不知所向，所以他只能够用徒手在冰冻的土地上边挖掘坟墓。他悲伤难挡，他怎样能够跪在雪地守在最后一个小孩子的坟墓旁边？他已经失去丈夫，失去所有的小孩子，放弃熟悉的财物、家园，甚至祖国。在这个无法抗拒的悲伤和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刻，他觉得他的心真是碎裂了。绝望之际，他好像很多祖国的同胞一样，思索着怎样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想要纵身跳落附近的桥梁，或者跑向一列迎面而来的货车，是几咁容易的事。跟住当他这些想法侵扰他的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跪低来祈祷。他不理这个提醒，直至到他无法抗拒，他跪低下来祈祷，用他前所未有的热切心情说，亲爱的天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活下去，除了对你的信心之外，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天父，在我的灵魂悲伤凄凉的时候，我对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有着莫大的感激之情。 我无法充分诉说我对佢嘅爱。我知道由于佢受苦死亡，我同我嘅屋企人先至能够再次活住。由于佢打破咗死亡嘅枷锁，我会再次见到我嘅儿女，享有养育佢哋嘅喜悦。虽然此时此刻我不想再活下去，但是我仍然会继续活下去，因为这样我们一家人才能够团聚一起，并且一起回到你的身边。当他最后抵达目的地德国的克斯鲁克的时候，已经瘦骨嶙峋。巴伯兄弟说他的脸色灰紫，双眼红肿，关节突出，实在是到了濒临死亡饿死之前的一刻。在稍后的一场教会聚会，他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见证。他说在他深受重创的祖国里面，在那些受尽磨难痛病痛的人里面，他先至是最幸福的人之一，因为他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由于他死亡复活，所以我们先至能够再次活着。他见证，他知道只要他继续保持忠信，持守到底，就会同失去的世人团聚，会在神的高荣角度里面获得拯救。我们从神圣经文里面读到，看啊，正义的人，以色列圣者的圣徒，就是相信他，忍受世上的十字架，他们必承受神国，他们必永远快乐十足。我见证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无法衡量，或者暴风雨的乌云密布，或者倾盆大雨会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只要行事正义，遵守诫命，我们的福音知识，我们对天父和救主的爱就能够安慰支持我们，为我们的内心带来喜乐。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事能够激动我们。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不要怕，请放心，未来就好像你的信心一样璀璨明亮。我要宣告神活着，祂垂听并回答我们的祈祷。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上天的祝福正等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你亲爱天父，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spiritual sweetness of this Sabbath morning. 今日呢个安息早上嘅灵性气氛，我哋好感谢能够被教导你呢个教义以清楚明白方法。我哋祈求你祝福我哋有呢有信心同埋自律去做，去成为更加好，去改善我哋生活。我哋真系感谢你 ，for 有一个先知。我哋嘅万孙多马会长感谢佢嘅领导，所有佢嘅力量，所有佢俾我哋嘅祝福。我哋都好感谢十二使徒所俾我哋嘅指导，佢哋所持有嘅呢个天上嘅圣职权柄，我哋为佢哋祈祷。亦都喺呢个时候特别祈求，好感谢你嘅爱子耶稣基督，佢嘅生命，佢嘅榜样，以及佢为我哋所做嘅赎罪牺牲，让我哋呢一切变成可能。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79th总会教第179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讲者皆选自总会的总会当教会的总会当国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或作其他的用途。